大家好，我是大鱼。今天的资讯包括下边几个消息：第一是投资市场的新闻；第二是 Robotaxi 要进入纽约了吗？关注这些领域的朋友不要错过今天重要的内容。OK，Let's go。先说特斯拉的股票，周三收盘价是 339.24 美元，全天下跌了 1.6 美元，跌幅是 0.47%。美国三大股指，纳指上涨 0.18%， 道指上涨 1.05%， 标普上涨了 0.32%。加拿大终于公布补贴政策了，不过在加拿大等待购买电动车的朋友们可能要失望了，大家期盼的 IZEV 购车奖励计划这次一毛钱都没有增加，补贴将不再给到电动车身上，而是换了一种形式。根据加拿大自然资源部的官方说法，他们确实拨了一笔超过2500万加币的预算，用在了33个电动车相关的专案上。但是这笔钱跟加拿大消费者的口袋就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了，其中有大约970万加币会用在23个专案上，目标是要在全加拿大境内安装超过850个新的电动车充电桩。850个听起来好像还可以，截止25年的3月1号，加拿大一共有超过3万3000个电动车充电桩，分布在将近1万3000个的充电站内。而加拿大政府的目标是要在27年之前把充电桩的数量提高到8万4500个，现在距离目标还差5万个，所以这一次新增850个，老实说就好像是在汪洋大海里边多加了一瓢水。不能说没有用，但是离真正的畅行无阻显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顺便也说一下特斯拉在加拿大的充电桩，截止25年初，加拿大有约230个特斯拉的超充站，以及超过2300个充电桩。特斯拉25年还计划新建超过50个充电站，新增超过630个充电桩。所以说特斯拉一家公司的充电桩建设数量就已经达到加拿大政府建设总量的 75%。加拿大政府这次拿出的2500万加币，剩下的钱其中有超过1500万加币的资金将全部流向中型和重型车辆领域，先稳住基础建设，特别是从碳排放量最高的商用车和重型车下手，从国家战略角度来看似乎也没毛病。但是对于等待补贴购买电动车的加拿大消费者来说，这个消息确实不太让人兴奋。美国的7500美元补贴马上也要终止，所以说加拿大再次发放补贴的可能性似乎也在降低。特斯拉股票方面的消息，那些掌管全球财富的聪明钱到底发现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秘密呢？听好了，德国最古老最保守的德意志银行，你以为他们只会买黄金买国债吗？错，他们刚刚下单把手上的特斯拉股票暴增超过 20%， 现在他们手里握着大约30亿美元的特斯拉。一家百年银行竟然把宝压在了一个大家眼中疯狂而且又不稳定的科技股上，这背后的信号你看懂了吗？这根本不是普通的投资，这是一次赌上声誉的战队。而且疯狂的绝对不只是德国人，华尔街的巨头们比如说嘉信理财也好像商量好一样在集体加码，现在有超过 66% 的特斯拉股票都牢牢攥在这些顶级机构的手里。所以当你还在争论特斯拉的销量时，真正的玩家看的早已经不是车了，他们赌的是 FSD， 是 Robotaxi， 是人工智能，他们眼中是一个即将颠覆世界的科技帝国，这也恰恰就是聪明钱的逻辑。以上的分析仅供大家参考，不构成投资上的建议。第二部分， Robotaxi 要进入纽约了吗？在纽约高峰时段打过车的朋友可能都会有这种感受，手机叫车经常等好久，好不容易拦到一台小黄车，结果司机大哥的脸色比你老板还要臭，车里的气味嘛更是一言难尽。如果你对这些场景心有戚戚焉，那么今天这个话题你肯定有兴趣。来自硅谷的钢铁侠马斯克准备把他最新的大玩具特斯拉的 Robotaxi 直接空降到全世界最难搞的城市之一纽约。消息来源是特斯拉自家的招聘网站，他们最近在纽约皇后区的法拉盛贴出了自动驾驶车辆操作员的职缺。各位，法拉盛是什么概念呢？那个是连接布鲁克林和长岛的战略要地，同时也聪明地避开了曼哈顿这个交通地狱，这个操作一看就是有备而来。但是想要在纽约街头跑，光有车跟人还不够。根据 CNBC 的报道，纽约市交通局的发言人已经证实，特斯拉还没有申请测试自动驾驶所必须的许可证。这就有意思了，一边在高调的招人，一边却没有跑通流程。特斯拉这个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呢？其实这完全是马斯克的风格，先造成一个既定事实，再逼着法规追上来。马斯克的野心很大，目标是在今年年底之前让全美国一半的人口都用上 Robotaxi。 目前除了德州、奥斯汀和加州湾区已经在运营，他们也正在申请内华达、亚利桑那和佛罗里达等几个州的许可。所以说纽约计程车的司机们真的要紧张了吗？那个经典的黄色计程车会不会在不久的将来真的变成博物馆里的古董呢？ 接着我们就来硬核分析一下特斯拉 Robotaxi 到底有哪三大优势，敢直接挑战大苹果的计程车霸权。下面我带给大家更多的最新消息，如果你喜欢这期影片的分享，希望能点赞订阅，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接着来说 Robotaxi 的三大优势。想象一下，如果你的汽车每年能自己跑出去为你赚回$50,000，那么你还会去忍受打卡上班的痛苦吗？这不是科幻，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想在纽约开个计程车代价有多么恐怖。在纽约，一张营业牌照曾经被炒到疯狂的$1,000,000，就算今天价格崩盘也要将近$2,000,000。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个司机从坐进驾驶座的那一刻起，就开始背上了普通人一辈子都还不完的巨债，每一脚油门都在为这张铁皮打工。但是现在马斯克的 Robotaxi 来了，他要彻底撕碎这一切，没有司机就没有薪水，不用休息就可以24小时的印钞。最疯狂的是，你一个普通车主把自己的特斯拉加入车队，每年就能创造高达$50,000的被动收入。一边是地狱级的百万负债，另一边是躺着赚钱的未来。这已经不是竞争了，朋友们，这是一场对旧时代计程车行业的降维毁灭。 Robotaxi 的第二大优势是可用性和规模化带来的好处。巅峰时段叫不到车，或者是深夜时段路上空荡荡，这是大城市的通病。计程车司机需要休息换班，但是 Robotaxi 不用，它除了充电的时间，理论上可以24小时全年无休的在街上跑。一旦监管放行，马斯克可以快速的把数以万计的私人特斯拉车辆通过软体更新直接变成 Robotaxi 大军。无论你是在曼哈顿的闹市区，还是在布鲁克林比较偏僻的角落，等待的时间都将大幅的缩短。这种规模化和可靠性是传统计程车行业无法比拟的。第三大优势就是安全性。我知道很多人一听到无人驾驶就心里发毛。根据特斯拉自己发布的最新车辆安全报告，在使用 Autopilot 自动辅助驾驶的情况下，平均每行驶485万英里才会发生一次碰撞。而在没有 Autopilot 的情况下，这个数字是140万英里。虽然关于统计方式的辩论一直存在，有些人认为路况不同，不能单纯这样比较，但是趋势已经很明确，机器犯错的概率在特定条件下确实比疲劳或者分心的人类更要低。而另外一方面的安全性更值得我们关注。根据纽约时报以及 Uber 官方发布的安全报告，2019和2020年这两年之内， Uber 在美国收到了数千件乘客报告的司机性侵犯相关指控。而这些问题在无人驾驶的 Robotaxi 车内是根本不会发生，而且更加环保、更加无缝的科技体验将会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投入 Robotaxi 的怀抱。传统计程车的体验基本上就是把你从 A 点送到 B 点，但是 Robotaxi 提供的是一个完全个人化的科技座舱，你可以直接用手机 APP 预设车内的温度，选择你想听的音乐，而且你上班时搭车没有听完的歌，下班之后在另一台车上还可以继续播。未来 CyberCab 再给你一个大屏幕，你可以打游戏或者看油管影片，完全不会无聊。这种从预约到下车的无缝整合的娱乐体验是传统计程车完全给不了你的。另外，环保也是关键的一点。纽约市政府自己推出了绿色共乘倡议，要求在2030年之前，所有共乘服务的车辆都必须是零排放的电动车。这就等于是政府亲自帮特斯拉铺好了红地毯。当整个城市都在追求碳中和，当消费者越来越倾向选择绿色交通工具时，全电动的特斯拉 Robotaxi 车队无疑是站在了最正确的风口上。相比之下，还在烧汽油的黄色计程车就显得格格不入了。所以我们再回到一开始的问题，特斯拉的 Robotaxi 会是纽约小黄车的末日吗？从成本、效率、安全、体验和环保这五个层面来看， Robotaxi 的优势几乎是碾压性的。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最大的变数还在于监管和大众信任。特斯拉虽然已经开始招兵买马，但是纽约政府的许可证才是真正决定胜负的入场券。这场科技巨头和百年传统的对决已经在纽约拉开序幕。黄色计程车的命运就好像挂在悬崖边上，而特斯拉就是那只正在准备发动最后一击的猛虎。那么你认为谁会赢呢？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聊聊你的看法。最后是老马说，马斯克说，我敬佩任何对人类有正面贡献的人，无论是在娱乐领域还是在科技领域，只要有人做出对全人类真正有用的事情，我都会非常的敬佩他们。感谢你用宝贵的时间看我的视频，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见解。如果你希望对这些领域有更多的了解，请点赞订阅。我是大鱼，关注我，获得更多及时准确的资讯。